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五节，你们要随时准备好，束紧腰带，点上灯，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宴上回来。主人回来敲门的时候，他们立刻为他开门。主人回来发现这些仆人警醒，他们就有福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人要束上腰带，让他们坐下来吃饭，亲自伺候他们，甚至主人延迟到半夜或黎明才回来，他若发现仆人警醒，他们就有福了。要记住这一点，一家的主人要是知道小偷什么时候要来，他一定不会让小偷破门而入。你们也要随时准备好，因为人子会在你们料想不到的时候来临。彼得说，主啊，你这比喻是对我们说的，还是也对大众说的？主说，那么谁是那又可靠又机智的管家呢？就是受主人指派来管理家务，按时把粮食分配给其他仆人的那个人。主人回来的时候，看见这仆人这样忠于职守，这仆人是多么有福啊！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人要派他管理他所有的产业。但是如果这仆人心里盘算，我的主人不会那么早回来，于是动手殴打其他的奴仆和婢女，并且吃喝闹酒，主人会在他料想不到的日子，在他不知道的时候回来，主人要重重地责打他，使他和其他不可靠的仆人同受惩罚。仆人知道主人要他做些什么，却不准备，也不照主人的意思做，这样他会受重重的鞭打。至于那不知道主人的意思而做了该受鞭打事的仆人，会受比较轻的鞭打。上帝多给谁，就向谁多取，多付托谁，向谁的要求也大。以下我们请本堂蔡茂堂牧师来讲道。今天要讲的是操练金钱第十讲，管家。
大家好，
先把那个个人的操练啊，心理的操练讲完了，我们现在开始讲第三个操练，就是生活的操练。那当然，如果你一直在这，现在上帝知道我在讲什么。如果你没有一直在这边的话，给你们复习一下哈。啊，操练金钱，我们分成个人的操练。个人的操练，第一个我们说读经，对不对？第二个呢，祷告。第三个呢，默想。第四个呢，没有东西吃，对不对？禁止是一个操练，个人的操练，这四个是个人的操练。那我们讲过群体的操练，弟兄姊妹在一起有一些金钱的操练。这个群体的操练，第一个是什么？就是今天现在我们在做的事情，就是我们大家一起敬拜上帝，这是一个操练。第二个，我们有彼此相爱小组的生活。第三个呢，我们愿意成长，愿意跟随耶稣的脚步来成长。第四个呢，我们愿意认错，愿意跟如果得罪的人，愿意跟他说对不起。那这是群体的操练。那我个人觉得啦，个人的操练比较容易。你就自己早上读一点圣经啊，祷告啊，偶尔不吃一顿饭啊，这个是不太困难。群体就比个人难一点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要跟别人大家一起互动。那最难的是我们现在要讲的，就是不是个人也不是群体，是在你礼拜一到礼拜六之间的进行的操练。因为这个群体的操练，一个礼拜一个小时忍耐一下还是过去了，对不对？大家聚在一起，不管是你周间有聚会也好，什么总是小的时间，可是其他很多时间呢，我们在日常生活有很多可以操练的地方。那么这叫做生活的操练。我不知道你们认识他吗？他是天主教一个很有名的 叫做 Francis of Assisi、哦、那他被人家纪念，就是他对动物很好，画他的图呢，一定跟动物画在一起，而且甚至有人说他向动物传教，认为他们也应该得救到这个程度。那所以他是对上帝所造的大自然的万物呢，很照顾的一个神父、啊、叫做 Francis Assisi、哦、那这个观念我们称作管家，称作管家，因为这个这样想法的人不多啊。那么爱护动物，那么尊重动物的基督徒其实不太多、哦、一般来讲，我们是认为人是上帝给我们是最宝贵的、哦、那动物呢，只不过是给我们利用的，我们可以拿它的皮来做我们的大衣，我们可以拿它的牙齿来做我们的装饰品，我们可以拿到，我们想到都是这样子。那如果是华人的话，一看就说：“哎、欸，这个东印进补好不好吃？”那对这样的一个态度，特别是工业革命以后提出来一个反省的，是英吉尔一个教授，那个教授叫做林拜。林怀啊，他在1967年呢写了一篇文章，登在当时的科学杂志《Science》啊，就这个1967年3月10号，他的叫做《我们的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》，就是他在当中呢提出一个批判，那个批判就是说，今天我们所生活的环境越来越糟糕，责任应该是基督教要承担，因为基督教的神学造成人类对其他的生物或是其他的环境一种鄙视，一种认为那个是神交给我们管理治理的，那我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，这样的解释造成这个问题。所以最近呢，就有一些神学家开始回去在反省，在检讨到底圣经所说的那个管理跟治理是什么意思，我们怎么去了解它才对呢？那这个是画家画的这个伊甸园，上帝所造的，很棒哈、哦。那亚当夏娃啊，他们应该没有穿衣服，可是他们穿上帝的荣耀，所以这个人呢画的很亮的衣服在上面。那什么时候他们要穿衣服呢？当他们犯了罪，上帝的荣耀离开以后，哇，糟糕，那真的很难看，所以他们开始穿衣服哈、哦。这个是犹太人的一个说法，为什么不穿衣服不会难过？因为穿荣耀啊、哦，好。那么这两个就是问题的来源了。创世纪第一章27节吧，那上帝说我们要造人啊，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，让他们管理，让他们治理。那这个英文叫 dominion and subdue， 这两个字呢啊，就英文来讲意思也不太好，就是翻希伯来文翻成英文翻成 dominion， 这个 dominion 就是我比你高，我比你厉害，我要管理就是了哈。那撒度更糟糕，撒度就是你不听话，我就把你压扁。那个撒度是踩在脚下的意思。所以这两个字，我们中文翻成管理跟治理已经好一点了。英文的话是更那个意思更不好，就是那种在上者可以任所欲为的那种，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反正我是老大那种感觉。那就是这一节圣经创世纪第一章28节，你说上帝赐福他们，对他们说：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管理。好像是无生物就用治理的，生物就用管理的，好像有一点不同，可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你要统治就是了。所有活物，海里的鱼，空中的鸟，地上各样的活物，你就管理它，那个你不会动的那个力就治理它。好像我们科学进步以后，我们把这个想法买进很多，就是说人定胜天啊，就那个观念，胜我们要打倒他们，我们要掌管他们，让他们不能够对我们怎么样，那种感觉。那这个解释呢，我们都加看到另外这样的批判以后呢，他们就反省，到底希伯来文那个字，本来那个字到底是怎么了解呢？那么第一个解释就是我们最传统的解释，我们叫做 arbitrary despot， 就是说我可以随便怎么做。那这张图是比拉多叫耶稣到他面前的时候，他表现出来的那种管理的那种姿势。他说：“你不对我说话吗？ 你难道不知道我有权放你，也有权把你定十字架吗？你知道那个意思吗？就是说把他哭死了，我可以让你死，可以让你活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比他都能够这样吗？不能啊，他要按照公义来审判，他难道可以说我一个人到底有没有犯罪，有就是要判刑，没有就不能判刑，对不对？他没有那个权啊，可是他以为他可以。他说难道你就对我拜托几句吗？你知道我可以让你死让你活，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处置。可是他认为说我可以这样做，所以我把它称作任意处置。很多人对大自然环境是这个态度，很多家里的爸爸对小孩子也是这个态度。这么小不听话，你知道我可以让你死，但可以让你活吗？我有时候父亲气起来会不会讲这种话哈？我看有孩子在笑，大概是吧。好，那么第二个这个管理，我觉得比第一个意思好一点，就是他知道他不是老大，他最多是老二，上面还有老大，是我在管理没有错，可是呢，我要负责，因为上面有老板。那这个观念就不叫皇帝，这个观念就叫管家。我们今天要讲那个观念，管家他是在管，可是呢，他不是拥有者，他不是最后的负责者，上面还有老板在，所以你必须要对老板什么尽忠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图呢是约瑟，约瑟可以说是圣经当中最有名的管家了，他到哪里都做老二，对不对？他被卖当奴隶。然后波提瓦把他弄过去，他能力太好了，把他升到管家。他一当管家呢，就把波提瓦家里的事管得很好，好到一个程度啊，波提瓦的老婆都想要叫他管，他说不行不行，我做管家不能管到主人的老婆，这个太过分了。为了这样呢，他的义务被他的老婆拉掉了，然后他跑掉。波提瓦回来，这个老婆恼羞成怒，就拿那个义务控告他，他要被关到牢里去了。可是在牢里他表现得太好了，那个管牢房的就把他升到牢里做管家，然后帮助其中两个人。后来呢，那两个人因为在皇宫上班啊，有一个人被放出来以后就想到他，然后跟皇帝讲，那个法老王，法老王就把他叫出来，他很有能力，因此升到当埃及的管家，就是宰相最大的。可是上面还有皇帝，知道吗？所以我觉得约瑟最好的就是说他能力很好，但他总是记得我上面还有一个老板，知道吗？不管那个是波提法，不管那个是监狱的那个主长官，还是他是法老，他对他有一种起码的忠心跟尊重，他不会为所欲为，这个叫做忠心的管家。创世纪三十九章第四节描述约瑟他怎样忠心的管家。约瑟在主人面前蒙恩，伺候主人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，交在他手里管理。那么他对主人很忠心，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管家，这是约瑟。那耶稣基督他来的话，把他更进一步。他说你当管家，你下面就有人对你管，对不对？那你对主人你要忠心，你对下面你管的人要怎么样？他说要洗脚。哇，这个观念几乎是打翻眼镜啊！我们怎么这我是老大，你不帮我洗脚已经不得了，要我帮你洗脚？那这是耶稣基督提出来的一个，我觉得最高的管理的一个要求，这个英文叫做 servant leadership， 我把它换成服侍领袖，不是去服侍领袖，是一个服侍的领袖，他是用服务他所管的人来做他的带领的工作，这是个最难的。其实把这个翻得最好的是民主政治，当一个人想要出来选总统的时候，他一定说我要当公仆，有没有？他不会说我要来当老大，以后你们帮我做事，他选不上。他说你选我出来，我帮你们做事。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叫公仆啊，那个观念其实那个就是从耶稣基督来的，就是说你要当领导者，你就去服侍你所领导的人，这个是最好的管理。当那个耶稣的学生啊，他们很好玩，他们知道眼睛是不分，这个老师啊有搞头，将来一定是出头天啊、哦、一定是做国王，所以现在跟他辛苦一点没关系啊，等到哪一天老大当了皇帝，我们就是来分赃了，来分大饼。所以呢，十二个人一天到晚勾心斗角，到底谁要当老二当大当头、二当头？其中有两个比较聪明，他妈妈也是帮忙。嘿，他妈妈就跟他说，趁着那侄子还没去讲说，我们拿一点那个什么上把笔还是什么哈，拿一点礼物，啊，去跟耶稣讲说，耶稣啊，这样吧、啊， 我们两个孩子跟你跟那么久，也是要求不多啦。到时候万一你当皇帝的时候，就一个坐右边，一个坐左边，这样就好了。那一个当右皇右宰相，一个当左宰相。那其他十个坐哪里，我们都没有意见了。嘿，反正只要我们两个儿子坐两边就好。哪里知道呢？人家那个有那个录影设备呢，放在那个耶稣的家里面。那十个人呢，一看糟糕，这两个人怎么可以这样子？要么大家公开说出来听嘛，对不对？比上谁厉害？怎么可以走这种暗路啊？哇，就摩拳擦掌，要两个抓住要揍他。所以耶稣就说：“哎呦，千万不可哦，你们不能这样打架哦。”那耶稣就讲这个话：“说你们中间不可以这样啊，你们中间要做大的，做用人，做头的。”做仆人，这个中文翻译很客气啊，这个仆人就是奴才啊，奴隶啊。所以你们要做头的，就是要去服侍啊。我来不是要做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到这个程度，做多人的属下。这个是最好的解释管理啊。你要管理，就是要侍奉。我想，如果所有的爸爸把这个放到家里哦，那个小孩子一定管得服服帖帖的。你不是去打他骂他，你是去看他哪里有什么需要，去帮助他来带。来管理的话，真的很难做，不容易做。那我们不要说人跟人啊，你跟你家里养的阿猫阿狗，你种的花，我们所住的环境，还有很多东西，你是不是这样的态度？对主人尽忠，对你所管理的对象良善，就是说这个叫做良善又忠心的管家，是啊，这两个词很好。还有多一个要有见识，有一些人哦，是把他升到主管，可是他不会管。不乱管，那不管还好，一管把自己身体管坏了，然后把下面的事情搞得一乱七八糟。所以你要当主管，你要念 MBA 知道吗？你要进修，你要知道怎么管这个。所以这边提到三个，一个是忠心、良善，还有见识，还有第四个，今天我们书有读到，就是要警醒。你要知道说，有时候不小心呢，你会做错事情，知道吗？要自己提醒自己，因为你已经当了管理者，你一旦做错事，你下面倒霉的这一堆人了，不是只有你倒霉，对不对？管家有四个条件，刚才我已经稍微提过了。那第一个就是要警醒啊！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到快要昏倒的时候，三个大胆头、二胆头睡在那边呼噜呼噜呼噜睡倒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耶稣跟他们说，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心灵愿意，肉体软弱。你要当管理者，你要知道这一点。昨天我们，其实今天也是啊。昨天跟今天是我们那个医学院毕业30年的那个同学会啊。但是因为我们教会有这四礼拜，还有今天我要讲到，所以我只有参加昨天早上。然后就是跟他们讲那个亚比斯的祷告，他们要我讲几分钟，我就跟他们说。亚比斯的祷告最厉害的就是他跟上帝要到很高的时候，他就跟上帝说：“你要保护我，不要让我犯罪，保护我不要掉到恶里面去。”啊，这个就是警醒。成功最大的可怕就是自己把守不住自己就掉下去。所以耶稣说：“你要当一个管理者，你要会警醒自己，因为你们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”那么。这个图你们认得出来吧？这个叫以利。那如果这个是以利，这个是谁？叫撒母耳，对不对？他妈妈祷告了半天才得到他，把他奉献给上帝，小小的就带到圣殿里去。可是那个时候以利已经怎么样？已经不怎么样了，因为他有两个儿子，他圣殿管得很好，儿子没有管好。那上帝跟他讲一句话说：“你尊重你的儿子超过尊重我，所以。”我要另外教一个人来取代你，哇，这个很厉害。以利是管理者，他管理整个圣殿，他是祭司啊，但是他没有好好做，所以上帝说我要另外教一个忠心的人，就是上帝对以利讲的话。他说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，他照我的心意而行，这是忠心的定义。所以一个好的管理者，他会知道他的老板要他怎么做，他会想办法去完成他老板的心愿，这个叫忠心。所以我们做一个好的管理者，上帝教给我们很多东西哦。等一下我跟你讲什么东西，你有没有一直在问上帝啊？你要我怎么做？你的意思是什么？还是你根本就不管他？你给我做我的啦，我要怎么样是我的事情，那就是任意妄为哈、哦。这个是忠心。好，再来这个叫做见识。这个图呢是但以理还有四个同学哈、哦。 他是个朋友，因为他们很聪明，就被交到那个王宫波斯王宫里面去啊，训练受训，要当管家，要当管家，要管理。可是呢，这四个人呢，特别的有见识，所以他们特别被神使用。这四个少年人呢，神在这样文字学问上面赐给他们聪明知识。那有人说，知识跟智慧是两个东西，智慧是在生活当中学到的，怎么样运用你所学习的知识的一个艺术。那么知识是需要去学的啦，需要去累积的。我们现在从网络啊，从学校，从书本啊，从很多这个资讯，我们可以累积很多知识。可是智慧常常就是你累积这么多东西，碰到事情，你知道用哪一个吗？你知道怎么用吗？那个是智慧。那你要当一个管家，你必须要智慧跟知识都有。我把它说见识哈，就是说你有聪明，知道怎么用你有的，而且你也有东西可以用，就是你平常愿意多读一些资讯，愿意了解各方面的人家现在怎么做，那这样的话你才可以做好的管家。这个图画的不是很棒哈，但是这个是说约瑟在牢里呢，那这两个是那个法老王的两个官员啊，一个是帮他做饼的，一个是帮他端酒的哈。他不晓得怎么样惹毛的那个法老就把他架到监里去，然后呢，因为监里是他在管的，那他们两个刚下去的时候当然心情不好，约瑟怎么管他们呢？副卫长把他们交给约瑟，约瑟就伺候他们。你看他是用就帮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，看他们有什么需要，这样来管。所以我说约瑟是一个很好的管理者哈，这个称作良善。所以忠心是对你的老板忠心，良善是对你交代给你管理的对象，你是良善，你是伺候他们的。那管家到底上帝给你管什么知道吗？不是只有大自然，上帝给我们管很多东西呢，我们要很忙齁。第一个给你什么？给你这个身体啊，这是上帝给我们的。我们这个身体你有没有好好的管理它，还是你是滥用它？圣经说每一个人对自己的身体是保养顾惜啊，这个大部分的人应该会做啦，除了我不是管得太好以外哈。很多人都说啊，要饮食要注意啦，要运动啦。如果你去问医生，医生都会跟你这样讲，然后你不要问医生说你有没有这样做，因为大部分医生没有。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，总是保养顾惜，好好的管自己的身体，好好的保护它，好好的训练它，这样呢，不仅你可以活得长，你还可以活得好，对不对？你身体不照顾好，会缩短它，缩短还没关系啊，你活的日子就活得很痛苦，因为这里生病，那里不舒服，这个是也是不好好管理的可能的代价哦。好，才干，才干如果拿到教会就叫做恩赐，这是我对恩赐的定义哈。神给我们都有才干，今天我们有柔安，对不对？柔安来帮我们啊敬拜的时候，我想都是神给他音乐的才干。那他今天可以到这边吹这么好听的曲子，我想不是说早上爬起来然后拿来就吹的，在家里不晓得练了几次啊，跟妈妈配琴哈、哦。但是呢，八点钟做礼拜啊，一般小孩子可以十一点才来参加第三堂。他为了这个，他就要昨天比较早睡觉，一大早就要爬起来准备好，还要到这里来帮我们的敬拜，有一个音乐，有一个见识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很棒很棒的一个管理，就上帝给你这个恩赐，你好好操练它，你知道哪里可以服侍，而且在教会，而且在社会，你愿意拿出来服侍，那你的恩赐就越来越大，知道吗？钱越用越少，恩赐呢越用越多。只有一个东西越用越多，就是才干或恩赐。我即使有，然后我这里写讲两个叫发展跟发挥哈，有一个叫做发现，哎，就是说你不知道你有这个能力，当人家告诉你说，哎，你有这个天分呢，那就是有人这个我们叫星探哈，他们在路上专门去找看有没有会表演的人，那他就把他发现出来，然后就把他送到什么明星学校那个什么去训练啊，那这个就是发展。然后晚上要给他拍片啊，或者没有用啊，他有机会发挥出来。那所以我们每一个人，你要了解到底神给你什么能力，然后你有机会训练他吗？把他练得越来越好，然后就要找到哪里可以摆上去。那这样就是一个很好的才干的管家哈、哦。马太25:29，耶稣说：“ 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；没有的，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。我想这个可以说是才干中心。你看那个背景，就是耶稣交代一个人五千，他就拼命去赚钱，赚了五千；给一个两千，他也拼命赚钱，因为他只有能力只有两千，所以他怎么赚？赚了两千。那个一千的呢？他想一想，这个危险啊，这个市场有时候去了不止没赚，连本都赔掉了。他想一想，把它包起来放在床底下，这个没问题的，保证不会蚀本。等到主人回来，他把那个拿在主人那里的一千在这里。有人说，你连拿去银行都不拿，你不会赚点，起码给我放在银行赚一点利息也可以吧？啊，你就包在床里，你说什么？你怕损失钱，你连这个都不做，所以他就骂他说你这个又笨又懒。他有一千呢，他不是没有啊，当然没有那个五千那么多了，但是你至少拿一千去做吧，那就是说你去发展，你去发挥。我在想啊，如果那个一千的不小心啊做完，结果亏本剩下五百，这主人呢五百，主人会骂他又懒又笨？我想不会，对不对？因为做生意有赚有赔嘛，他是主人应该知道吧？所以问题不是你剩下多少，问题是你有没有去做。所以耶稣就把那个一千拿过来给那个一万的，他说：“老板的不对呢，他已经一万了。”他说：“这个多的还要给他，这很特别啊！你有这个恩赐。”你愿意操练，你愿意服侍，你再看看，你这个恩赐就越来越往上走。你不管他，他都不见了。这个是才干的恩赐。时间是不是恩赐？我们说时间就是生命，神给大家很公平，一天24小时，你怎么用它？怎么用它？我用两个词来跟大家鼓励哦，一个叫把握，一个叫珍惜啊。时间有两个，如果你有参加创世纪的财经，一个叫时机啊，一个叫持续。就是说一个小时过去，那个是时间，那个你要什么要会珍惜。但是每一个小时意见不一样啊，你的人生有某一个小时是让你碰到一个漂亮的小姐，那个时候你就要跟她说，哎，你好吗？你最初没有讲呢，哎，以后就她就不是你老婆。所以那个叫时机啊，那个叫把握，知道吗？哎，所以我们的每一个小时不是都一样的，有时候神在某一个小时给你特别的机会，你要会抓它，那个是对时间的一个态度。所以因为有一个叫 chronos， 一个叫 kairos， 就是说时间有两个意义。当有特别的意义的时候，你会不会认出来？你会不会去把握那个机会啊？人生很多重大的改变就在这个一念之间的差别。
我告诉你，
有人在用麦克风。把握机会，珍惜爱惜时间。以弗所书第5:16说，要爱惜光阴。现今的世代，邪恶。我想是当地总监正要开始演讲。啊，家庭，我刚才讲过几次，当爸爸、当妈妈的家庭是上帝给我们很大的托付，你要管理对，你怎么管他呢？怎么管他呢？我觉得 respect 是一个最重要的管理技能啊。大家会尊重对方，对方是一个神所造的一个人啊，他托给你，不管是子女也好，父母也好，你的老婆、你的老公也好，都一样，要尊重，知道吗？圣经一直强调要敬重他，然后要疼惜他。个人要爱妻子，这个没话讲了哈。还有妻子要敬重，我发现很多妻子看不起老公，他看得起别人的老公，看不起自己老公，很不少，真的很奇怪，隔壁的吵都比较厉害。隔壁的老公都比较会赚钱，自己老公怎么看怎么不行哈，不会敬重。很多先生老婆没有上班也不会敬重，动不动就讲那一句话，钱是谁赚的哈。有一些人神给他不是只有家庭，不是只有时间、身体这样而已，还有什么？还有给他地位，有没有？在社会上，地位越高，你的责任就越重。特别是像这个法官。最重要的你知道吗？公平跟公义啊，其他不讲，最起码的，因为你有那个地位，下面有很多人，一旦不公，给人家发现不公啊，你就难管了。圣经说，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，必有首领借公平掌权。提到这个管理者，他是很注意这个公平的。这两个字讲好讲，做不容易做啊。如果你当父母就知道，你的孩子上说不公平，对不对？一个饼干缩起来，总有一个大一点，你怎么去把它切到两倍一样大？啊，家里有男孩有女孩，你说给买衣服买一样多公平吗？还是不公平？这个不容易啊！我讲说做起来不容易，可是那是一个原则，你要做一个好的管理者。 钱是一个大的问题啦，财务要学会怎么赚，要学会怎么花，嘿，会赚钱会花钱，这是好的管理者。有很多人会赚不会花，他只会存款，嘿，这不是好的管理者，因为到他死的时候，那个钱跟他都没有关系。有很多人不会赚会花，那糟糕，嘿，那就是亏得他公司很高兴。有人不会赚也不会花，那最可怜，嘿，花在哪里啊？花在自己身上，还是花在神要你花的身上？这是一个问题。你怎么用钱，这是将来上帝审判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哦。你要记得，这是管理啊。纪念主耶稣所说的话，吃比受更有福，这是花钱的一个方法。大自然，我刚才已经讲过，另外讲到我们对这个大自然没有好好的管理。圣经交代亚当说，你要修理看守，要好好的管理哦。最后，基督徒有一个东西你要好好管理，就是福音了、啊。钱让我们得到得救的福音，不是就让你将来上天堂。你有一个责任，你怎么把这个福音分享出去？那就叫神奥秘式的管家，见证分享。所以《使徒行传》1章8节，耶稣交代他的门徒说：“你们等圣灵降临的时候，你们就要到耶路撒冷、犹太、撒玛利亚直到地，做我的见证。”这是福音的最好的管理。结论：耶稣说：“多说谁？”向谁多取，多哎多给谁，向谁多取，多多谁，向谁多要，这个叫做公平，对不对？你回去问问自己，神在哪里托你比较多，你将来神就对你要求比较多。神如果没有托你，神对你就没有要求。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一个好的管家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你为我们创造了这个宇宙美丽的大自然，你给我们生命，给我们一个身体，赐给我们家庭，赐给我们才干，赐给我们好多好多可以服侍你以服侍这个世界的机会跟能力。但是多少时候我们不是一个善良的管理员，我们不是一个好的管家，求你原谅我们，求你帮助我们可以学习在你所赐给我们的各式各样的礼物当中，慢慢的学习做一个好的管家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